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Amen。
哦，实在是因着宝血洁净了我们，哦，我们才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
Amen。
今天早晨我们聚集的时候，主耶稣，我们求你的圣灵来掌管，来引导我们聚集。哦，我们特别要把我们要做出口的弟兄们仰望在你恩手中，阿门。高油涂抹，哦，充满，哦，不单是有说的、听的，我们都在高油的里头。
Amen。
耶稣特别在这个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时刻，哦，主啊，我们感觉是何等的真实。哦，让我们的心更多被你吸引。哎，
Amen。
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让我们能够更多来爱慕你，更多来渴慕你。哦，更多一点，更多一些认识我们的主，哦，更多认识你的道路，哦，更多认识主，你在这个末了时代，在这个时刻，在你神儿女中的心意，主让我们真是能够走在你的正路上，跟随你的脚中行，好让我们因着更多认识你，哦，主耶稣，我们就多一点像你，哦，多一点你的荣美，在你的教会彰显出来。在这个黑暗的年间，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把下面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你恩手中。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恩主，我们实在的要感谢赞美你，把我们放在这末后的时代，让我们经历那将要临到所有这个地上所住的人身上的事情，是吧？这一点点的征兆的时候，是吧？让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何等的迫近，是吧？在这个时候，你还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追求来侍奉你，一同聆听你自己的话，是吧？虽然跟随你这么多年，是吧？求你赦免我们的愚钝。主要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应该知道，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主要我们应该见证，却还见证不出来；主要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所应该知道的都能够彰显出来。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那个，虽然我们在这些悖逆当中，在我们的软弱里头，我们有诸多的失败。但是你的恩典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是吧？在这个黑暗的时候，在这个艰难的日子里头，是吧？虽然我们不能很多就各地的弟兄姊妹都还没有办法聚在一起，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利用了这样的 technology 的东西，让我们一同借着网络在你面前聚集，是吧？也感谢你这么多年来，你借着年长弟兄的带领。要让更多的各地弟兄姊妹一同在你面前学习、追求、侍奉，是吧？我们把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今天你再一次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是吧？愿我们今天这段时间在你面前被你得着，是吧？没有任何一分一秒是浪费掉的，是吧？愿你是保守，然后把我们播出口的弟兄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的话实在是摸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愿同一位灵膏抹。讲的、翻的和听的，还有那些讲英文听、说英文跟听英文的弟兄姊妹，愿你没有短缺的说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是吧？让我们也都能又成为有耳可听的人，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在这幕后的时代里头，都成为你见证的光。我们把感谢咱们都来归给你，愿把这一段时间再仰望给你。愿你奉着你自己的名托住你自己的聚会，也托住你自己的仆人，奉靠主耶稣圣名。
阿门。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再一次赞美你赞美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吸引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我们共信之道，主啊，我们再一次一同欢欢喜喜地聚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实在是巴不得我们不知道别的，我们只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也何等的巴不得主在我们的聚集当中，主啊，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主，求主你实在是把交通的灵赐给我们，
阿们、
特别是把、受教的心赐给我们。
是的，
主，我们、因为、真理的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一切真理的实际。
阿们，阿们。
主、求你、实在是怜悯、我们在经历上很多是跟不上的。
哇，
我们求主以你自己成为我们的答应。
阿们。
也巴不得、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面前一同得着基督身体里面的丰富。
阿们。
我们仰望等候你，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们的祷告呢就暂时停在这里啊。那么今天我们要交通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八章，讲到圣灵，我们要请在New Jersey 的李文格弟兄啊，他先给我们有一些的交通，我们把时间交给文格啊。文格，
好，感谢主。我们是今天呢，我们是在这个读书的时候是在读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那么是在第八章哈，是圣灵。那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很要紧的，就是也是圣灵的工作哈。那么感谢主，非常的宝贵。那么倪弟兄呢，特别在这件事上呢，特别跟我们交通圣灵两方面的工作哈、那么尤其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经历的分享啊，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论到这个在圣灵里的工作呢，倪弟兄是跟我们交通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是圣灵的浇灌啊，那么是这个是显明在外面的这个工作，那么还有一方面呢是圣灵的内住啊。那么是这个是内在的工作，那么内在的工作呢，是更要紧的，是更主要的哈。那么这个圣灵的浇灌呢，就是这个是从旧约开始就有的哈。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受膏的，无论是这个先知、君王，那么还有士师哈。那么很多的时候呢就有圣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那在这个原文里面，在这个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字就是mightily coming， 就是有些翻成 rush 在他们身上啊。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呢，因为圣灵它不是像在新约啊、每一个从神生的，有了基督生命的，那么圣灵是永远的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呢，他这个是圣灵是浇灌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也是可以离开的，比如说像参孙，像这个扫罗哈、啊。那么新约圣经也是一样哈、啊，那么新约圣经在提多书特别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何等的有福哈、我们可以和旧约时代的那些圣徒们能够神的器皿，我们和他们能够一同领受这样大的恩典。那么在五旬节的时候呢，这个在那个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彼得就站起来，然后呢他那里所做的见证重点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圣灵浇灌下来然后呢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见证啊。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见证我们在地上这个看见圣灵浇灌他们所显明出来的很多的异能啊。那么在这件事情是见证在天上我们的主他被高举，然后呢他得了荣耀。那么这个彼得呢就是根据这个这件事情，那么特别告诉我们，那么这个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蒙恩，那这个根据到底是根据什么啊。那么另外呢我们根据什么，这件事情是非常要紧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果从客观的事实 然后呢要成为我们主观经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怎样的来祈求啊。所以呢这个五旬节呢五旬节它所见证的就是现在呢我们的主他已经登上了宝座，然后呢他已经得了荣耀，然后呢神就把这个圣灵就没有限量的就赐给我们的主，然后呢我们就从上面得着能力，这就是圣灵的浇灌啊。然后呢我们的弟兄呢他用了一个预表，那个就是非常美的一个预表哈。那么在这个雅各，这个在雅各身上啊，那么雅各呢他以前以为这个约瑟已经遇难了，那我们的经历也是如此，我们看见的呢是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了。但是呢实在的说来约瑟他不只是没有死，而且呢他得了荣耀，他在埃及地得了荣耀。那这件事情呢这个雅各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心里冰凉，他根本不相信的。但是呢他看见约瑟从埃及派来接他的这个埃及的车马。那这个车马它的重点是被约瑟派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代表圣灵。然后呢他看见这些埃及的车马，他的心就苏醒过来。所以呢他还是没有看见约瑟那个时候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是凭着信心，他就很清楚的相信，那么果然这个约瑟呢现在已经在埃及得了荣耀。那么这个车马我们说过这是预表圣灵啊，它不只是做见证，这个像雅各做见证，而且呢它是要接雅各或者说接以色列是要到荣耀里去的。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面是向我们见证，那么基督已经被高举，基督得了荣耀啊。那另一面呢很要紧的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成就神的旨意，就是基督要带很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啊。那么然后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追求，就是我们是怎么得着这个恩典的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得救和得着这个圣灵浇灌的这个恩典，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都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啊。那本乎恩呢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借着基督他的所事和他的所作，他因着他得了荣耀，所以呢这个恩典现在可以赐给我们。那另一面也是非常要紧的，就是今天呢神还把这样的恩典启示给我们，所以呢他要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然后呢让我们真知道。那么得着这个圣灵的浇灌，这个恩典本乎恩因着信呢，是跟我们所蒙的这个救恩是一个原则的啊。所以呢主耶稣呢他为我们的罪死，然后呢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呢我们在信心里面相信接受，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就得了赦免。那么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啊，并且呢死再也不能够做他的主，所以呢我们也一样就得了这个复活的生命，这个一样就是本乎恩因着信。那么照样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因着主的启示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已经得了荣耀了啊。所以呢我们只要相信，那么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圣灵的浇灌这个恩典。那么尼弟兄呢他们以前特别是告诉我们，就是你从这个你当确实的知道，那这个当确实的知道是怎样呢，就是从我们从祈求变成赞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有启示，真的是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神的这个恩典啊。 所以呢，尼弟兄也打了一个比方，就是今天呢，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所得的恩典是一个像从罪得赦免，然后呢得复活的生命，还有呢得圣灵的浇灌，其实都是同一件同一个恩典啊。就像你去买一本书买书，那么你付的钱呢是买上下两本书，你拿了第一本书，但是你离开的时候忘记拿第二本书，但是呢你发现了，你回去你不需要再付一次钱，因为你已经把两本书的钱都已经付了啊，你只要凭着信心问他要，他一定会给你。所以呢，这个比喻很清楚，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一切都是在基督已经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只要这个凭着信心，然后呢，我们赞美主，然后呢，这些就能够也成为我们的经历啊。那么在尼弟兄在这里呢，还特别跟我们分辨一件事情非常宝贵，就是彼得在五旬节站起来做见证的时候呢，引用的呢是这个约珥书里的话。那么约珥书说这个到了时候，那么圣灵要浇灌下来，然后呢讲到这个要做异梦说预言啊等等等啊。但是呢，五旬节的经历并不是如此的哈，所以呢，圣灵浇灌呢，不是应验，不是 literally， 不是字句上应验这个约珥所预言的，但是呢，他是正如这个约珥所说的哈，同一个原则啊，但是呢，圣灵是随着己意造成的旨意，然后呢，他各有运行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圣灵浇灌的经历里面所以呢，我们知道这都是神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啊。那么然后呢，这个尼弟兄呢特别举了在教会历史上的三个弟兄啊，这个 R.A. Torrey， 这个 D.L. Moody 和这个 Charles Finley， 他们圣灵浇灌的这个经历。那么我借用这个 Torrey 弟兄的话来说哈，就是他说他在主面前寻根据主的话，然后呢用简单的信心接受他的时候呢，就是领受了圣灵的浇灌啊。所以呢这个恩典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知道像 Moody 弟兄，那么他是这个圣灵啊，他在纽约经历主的爱充满在他的里面啊。那从此之后他的服事就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么圣灵能够得着这个器皿，然后呢真的是能够行大事啊。那么这个是圣灵浇灌的这个经历啊。那么这是第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是讲到这个圣灵的内住啊。圣灵的内住呢我们知道我们自从这个我们只要信主，然后呢我们得了赦罪的恩典，并且呢我们受浸，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公开的见证之后，我们知道我们从得了神儿子的生命啊，并且呢有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约翰所告诉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面。我想这个本身不是个重点，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你让圣灵怎么住在我们里面，是做主人呢还是做客人。我们知道在这里这个尼弟兄的意思，尤其是说怎么样这个让圣灵真正的能够这个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限制，让神的旨意的成就啊。我们的主他这个受浸之后，然后呢他这个被圣灵充满，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是满有圣灵的能力，而且呢就是至高者的能力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尤其是在这方面是特别的相信弟兄姊妹特别的有追求的啊。那么在这个圣灵的内住方面呢是尼弟兄是分两个方面来跟我们交通啊。一方面呢是真认识圣灵那么这是特别讲到这个从启示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圣灵。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特别讲到我们只有 凭着奉献啊，我们真正的让这个把绝对的主权这个奉献给我们的主，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就能够让至高者的能力能够在我们身上不是这个能够见证出来啊。那么尼弟兄呢，我们先讲第一部分，特别讲到这个凭着启示啊，我们真正的认识圣灵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很多我们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知道有圣灵的内住啊，但是呢我们不是真认识他啊。那么我们第一点，我们真的是要求主让我们真认识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么尼弟兄特别用主的话是，就是有至宝放在瓦器的里面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所以尼利用是说，今天我们很多不认识圣灵啊，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复原是如此的无限的巨大啊，足够应付我们所遇见任何环境的需要啊。感谢主。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是在完完全全这个之所以成为贫乏啊，这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这样至宝这样的丰富。实在的说来，这还是尚为小事，因为最要紧的就是圣灵啊，它是在我们里面，是要成就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是真正参透明白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代求，并且让我们立志行事，并且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我们里面有这个至宝。那么还有呢，就是圣灵是有位格的哈，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换句话说，圣灵它不只是一种能力，不只是一种影响，它乃是神的自己啊。所以呢，今天有这样的有位格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跟他的交通就是一个这个 personal 活泼的交通。所以呢，今天我们真正的要真正真正认识主，我们才有真正的敬畏的心，然后呢我们真正知道，然后我们当怎样行啊。如果我们真正知道这个认识圣灵，然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就是有一个奉献，而且这个奉献是全所有的奉献啊。所以使徒行传特别告诉我们，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所以关键问题是，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是怎样的，就是绝对的这个真正的毫无保留的把我们自己奉献出来。我记得我举一个比喻，就是这个讲到主耶稣把水变作酒的那个神迹啊。主耶稣一直在那里。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不过是客人，所以虽然他们有需要，但是我们的主他在那里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呢感谢主，等到玛利亚告诉所有的仆人，无论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都要照着行，你们要顺服他，无论他怎样的这个吩咐你们。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你就把主真正的当作主人啊。所以呢我们的主就能够让水变作酒，而且呢是显出他的荣耀来啊。所以呢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今天真正的在主面前的寻求，尼弟兄说我们要自取奴仆的地位。我们今天真正认识圣灵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才是主人，我们不过是他的管家啊。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让主在我们身上做主。那么我们的主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这样带领的哈。那么我们这点就非常非常的宝贵。尼弟兄他举了两个例子啊。一个是一个美国弟兄，他叫保罗。那么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保罗博士啊。那么感谢主，主就是要对付这个难处，因为无论怎么说，你如果最后一件事情你不肯放手的话，那么我们的主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这个完完全全的充满啊。 所以呢，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这样，就是他会显明，我们什么是我们最宝贵的，那我们最在乎的，那么我们的主呢，就叫我们放手啊。那这，所以呢，因此，保罗弟兄他在那一天，他真的就是投降了，他就顺服了哈。感谢主，在那一天，那么他就经历到他所渴慕的圣灵的充满啊。那么倪弟兄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其实这个例子是我们倪弟兄他自己的经历哈。他虽然说他是他的朋友，我们知道你读过倪弟兄传记的话，你就知道这就是倪弟兄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啊。主就用这个诗篇的话来问他说，这个在天上，在地上，除他以外，这个你是不是别有所爱？感谢主。那么到最后呢，我们的弟兄他的，所以我们的弟兄他的奉献是绝对的，是完全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把他最宝贵的，那么就放下。那么感谢主，在那个时候他就经历到主的同在，圣灵的充满啊。我记得孙弟兄曾经跟我们交通过他的经历哈。孙弟兄曾经他预备好了要去讲道，结果路上的圣灵就告诉他，你不要讲这个道。所以呢，感谢主，那我们的弟兄他就完完全全的顺服，结果呢，圣灵就可以在我们身上自由运行啊。真的是感谢主，我觉得特别宝贵的就是今天我们不只是有一个追求，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嘛，还特别告诉我们一些他们的经历。那这些呢，让我们可以看见怎样让圣灵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真实显出神的能力，而且呢，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啊。最后，我想，我是用一节圣经跟弟兄姊妹们共勉啊。这个奉献，这个是全所有的奉献是绝对的主权，而且不是一次的啊。这个是在这个利未记27章28节，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啊。利未记讲敬拜跟侍奉，最后讲的是奉献。你可以有有限的奉献，比如说奉献一段时间，但是有一种的奉献叫做永献，永远的奉献。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永献的是归耶和华为至圣的，永献的是归耶和华为至圣的。那这个应许只有在我们的主身上才是完全的，但是这个应许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好，感谢主，那我就交通到这里。
好，我们弟兄把这一章啊，大概的很扼要的给我们做了一个交通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读过了都应该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么我首先哈在这里哈，也愿意和弟兄姊妹，特别是青年弟兄姊妹啊，将来你们有心愿呢，愿意做这个话语的执事啊，希望能够为主传讲信息的人啊。那我从倪弟兄的这个道里面呢，那么我自己的领悟啊，那给弟兄姊妹们一点点的一个劝勉。那我们晓得在正常基督徒生活第八章的里面，当倪弟兄要讲到圣灵的时候呢，他是根据罗马书里面的经文讲圣灵啊。当然我们知道在全本新约圣经里面讲圣灵的地方很多啊，但是你会看见呢，我们弟兄在年轻的时候呢，他的思想呢那真是好像一个受过训练的思想一样，他很严谨的，那么把他的范围就约束在罗马书的里面。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听一些弟兄们讲到啊，有时候一讲出去了，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啊，那么离题的很远，然后绕个大圈子，有的时候再绕回来啊。那我们弟兄讲到不是这样的。他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呢，你看见他里面他非常的清楚他要讲什么东西啊，那么呢他的分量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举个例子给你们讲啊，很有趣的啊。 因为我呢曾经学过一点点唱歌的这个技巧啊。那我那个老师啊，他呢是在意大利受过很多年的教育的，因为你知道全世界这个意大利人唱歌是唱的最好的啊。那么当他和我讲到这个唱歌的一些技巧方法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叫我里面呢觉得非常的诧异的。因为呢我想我们如果要唱歌的话呢，我们大概注意这个你这个音准要很重要啊，你要唱得很准确啊，那么音量是吧，那么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的东西啊。但是你知道吗，他说那个真正的受过严格训练的歌唱家啊，他还注意一个东西叫做音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啊。原来他说唱歌的时候在人的那个心思意念里面呢，他有一个图像的。哦，这个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在唱歌就唱歌啦，对不对啊，放开声音唱啦，把情绪放进去了，把声音唱准了，那么把音量放大了，那么这就是唱歌了，或者把音唱的这个很好听的。但是你们从来没想到唱歌它还有一个音图的，这个图像的图啊，在他这首诗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它里面有一个图像的，他就知道他的歌要唱到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的景况。这个是我从前呢从来没听说过的啊。那么所以呢，一个真正好的受过训练的一个歌唱家，他唱一首歌跟普通唱歌不一样，你听的时候你听不出来的，但是他自己唱的时候他里面是这样。所以我感觉到啊，今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面释放的时候，你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好像一个范围的。所以你看见尼迪翁在这里讲到圣灵的时候呢，因为他是在解释罗马书啊，所以他就用罗马书的这个里面讲到圣灵的这个范围来讲。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懂得我的意思啊。一个真正要在主的话语上面能够表达的好，能够表达的完全的，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所以讲道呢，不是你随便讲啊，到处飞啊，不是的，它是有一定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情况。所以你看，我当我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呢，哎呀，我里面感觉到啊，我们的弟兄虽然很年轻啊，但是呢，他在讲道的事上，你看看他有严格的给自己的一种限制的范围啊，所以他根据罗马书里面来讲圣灵。我想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例子。所以我和弟兄姊妹们呢在这一方面啊稍微的有点勉励。那我们也希望呢，那么有许多青年弟兄姊妹们啊在侍奉主的路上的话呢，有这些好的榜样啊，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操练，好吧。那个当然我们回到这一章里面来讲啊，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他讲到啊，前面的引言的话讲到，就圣灵啊能够引进真正的属灵的一个实际。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的启示我们，父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啊，子那么来做完成的工作，在肉身中把父神的旨意完成了。那么是圣灵呢，那么把它引到我们的里面成为实际。所以如果没有圣灵，今天主所做的对我们来讲是个客观的东西，那么圣经的道理对我们来讲也是客观的东西。因为圣灵来了，所以就有实际来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觉得很可惜，就是在整个地上的教会里面啊， 人把这个基督跟圣灵的工作分开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所以呢，你看见在神的百姓中间有两种极端的情况，有的人呢一提到圣灵就很兴奋啊，就非常兴奋，那么有的人提到圣灵呢就很害怕啊，那么就非常非常的拘谨。所以到你就发现到有些，我这些年也是到有些聚会里面，你不敢讲圣灵的，到有些聚会里面呢，你不讲圣灵呢，他们就觉得你这个好像缺了什么东西呢。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况。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啊，我想我比较离题的和弟兄姊妹讲一下，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告诉我们，他我要求父，父就赐另外一位保惠师啊。那么主耶稣自己是保惠师，那么他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在肉身上面，在外表的环境上与他们同在一起，但是主知道这个还不能够进入神完整的心意，他必须要上了十字架离开之后，另一位保惠师来了接续他的工作，才能够把神的工作带到所有人的里面，才能在教会中引进这个实际。所以呢，这两个保惠师呢好像是接力的工作一样啊，主完成他那一部分，圣灵就接续下面的一段的工作。弟兄姊妹，在性质上面，基督跟圣灵的性质完全一样的，但是方式上面不一样。因为方式是一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所以情况方式上不一样，但是性质上面完完全全一样。所以难怪穆安德烈弟兄呢，他有这样一个好的话，他说圣灵的降临呢，就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灵降临。主耶稣在圣灵中又回来了，是吧？但他在另外一个方式的里面。所以主才对门徒们说，你们要不多时你们不见我，但过不多时你们要见到我了，对吧？主耶稣又回来，这圣灵中又回来，所以圣灵跟基督的工作是不能分的。而我们今天看见在地上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们把这两面分开来讲了。弟兄姊妹们，父子圣灵的工作是一贯的，是只有一个工作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呢在主面前明白这件事情，父既了计划了，这个计划是何等的完美啊！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付上重大的代价，把父所计划的在十字架上完成了。那么这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他回到父那里去了。如果这个工作只到这样子为止，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能在客观的情况里面看神的工作，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不，所以神的工作没有停在这里，神差遣圣灵下来，就把基督所完成的一切的工作，那么完全做工在教会的里面，做工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所以我们这些年呢，弟兄姊妹常常祷告说呢，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圣灵终极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也是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让我们成为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们，这个在我们身上是不实在的，不实际的啊。所以呢，我们必须领悟圣灵跟属灵的实际是连在一起的。我常常有时候也跟弟兄姊妹讲，圣经中启示很多的真理，但是呢是只有圣灵能引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没有人能够引你进去的。我们可以解释真理，但你不能叫人进入的。所以在约翰福音16章里面讲，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所以所有的经历都是圣灵引进去的。我希望我们在这里一同这样的追求，能够对这个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准确一点的认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那么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 非常着重讲到十字架的工作，但是十字架的工作最终不能离开圣灵的。如果没有圣灵，十字架的工作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空泛的道理，也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所有经历十字架，不是你努力啊，不是说我愿意背十字架啊，那么我呢压制自己啊。弟兄姊妹们，这些年你看在教会历史上多少人犯这个错误啊，不，连十字架的经历都是圣灵引你进入的。所以没有圣灵，我们今天啊做一个很简单的 statement， 就是说没有圣灵就没有实际。是啊，我们晓得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连重生你也有问题了，对不对？你怎么从主得的生命呢？不可能的。所以圣灵是引进实际的一个灵，这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尼迪兄呢，在这一个他这边信息里面讲到呢，他引了罗马书哈第五章第五节和第八章第九节啊，你看读圣经读得很仔细啊。他用这两节圣经呢，一个讲到圣灵的浇灌，另外一个就讲到圣灵的内住。那我们知道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很重要的工作了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所以他这里就讲到，那么这个圣灵怎么样能够浇灌下来呢？跟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有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记得好像是不是宾路易师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么这个十字架呢把我们引到圣灵啊，那么圣灵呢再把我们引进十字架，这两件事情呢这相互之间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今天我们晓得圣灵到地上来，他所能掌握基督一个工作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十字架。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啊，那里讲到圣灵有致死的功能。圣灵怎么有致死的致死肉体的功能，对不对？所以呢我常常有这样的领会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领会呢，我喜欢把圣灵讲成十架的灵，十字架的灵，它是具备有十字架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你只要今天跟随圣灵，弟兄姊妹们，你自然的就是学十字架功课啊，你不需要去找十字架的，你好好的跟随圣灵，因为圣灵一定引你经历十字架的工作，因为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啊。然后呢你在十字架的经历上面呢，越往深处去，圣灵的水流进来的就越丰富。所以你看今天有很多人呢只追求圣灵不讲十字架的，所以那个很肤浅呢，只是在一些外表的活动上非常肤浅。好，只有十字架的工作进来了，把你里面这个河道挖深了，那么圣灵的水流进来就变得这个更大更丰富。所以这两件事情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经历中间呢，用词是相互作用的，是不能缺少的啊。所以你不能只注重一面。所以过去呢我们弟兄们只注重背十字架，讲十字架经历，学生命的功课，这是很好。但是呢没有圣灵的工作你不可能。但有的人呢讲圣灵的话呢，他又不注重十字架的功课，也不注重十字架的经历，所以就变得非常的肤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的启示上给我们看见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弟兄们在讲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给我们有很清楚的一个图画啊。那弟兄姊妹们，是主耶稣受死，从死里复活升天，得着了荣耀，然后圣灵才降临的。所以呢你就看见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跟十字架的工作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觉得在主面前需要明白的。当然在经历上面来讲的时候啊， 我们的弟兄呢把它分成两个大的段落，一个是圣灵的浇灌，另外一个就是圣灵的内住啊。那其实这两面来讲都是我们在主面前应该有的一个经历。所以呢，有的弟兄们的领悟上就是圣灵的浇灌是一个能力的浇灌，圣灵的内住呢是生命丰盛的一个内住，所以呢，五旬节那天呢，你看圣灵从上浇灌的时候呢，他们就得着圣灵的能力，得着恩赐，得着口才，那么可以为主传话，为主做工啊。那么的确没有圣灵的浇灌，也得不着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圣灵不是光在外面工作，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做工啊，那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圣灵成了内住的圣灵，所以你会看见啊，当你弟兄一讲到圣灵的时候呢，他就非常注重这个经历，说他引了好多弟兄们的这个经历啊。不过他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呢，他引了不同人的经历呢，就告诉我们说呢，真理。圣灵的工作，这个真理是一个，但经历上面大家都不一样，所以不需要把这个人的所有的经历都弄成一样。今天呢，我们有时候犯的错误就是这样，有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有了一点圣灵的经历，他们就觉得他们的经历是标准经历，你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按照我这个经历的，那么那个才算数啊。所以你知道他们在追求灵恩的人中间争吵得很厉害的，你不要以为他们大家都追求圣灵就合一了，不是的。哎呀，这个经历上面出现的非常的复杂。有人就问说，你怎么经历圣灵的呢？那讲说他就讲的，他说不对，你那个跟我不一样，你那个你不是那样的。那弟兄姊妹们，圣灵是一位啊，他主也讲嘛，他随像风一样随着意思吹的，个人的经历会不一样的。你怎么会把它弄成一个一个经历的呢？我们知道这是教会的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很多基督徒的追求所犯的一个大的错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那么有的人觉得呢，一有圣灵的话呢，就应该是很激动的，所以有的聚会呢，每次聚会都很激动啊，哇，大家一定要很兴奋啊，大家一定要这样。其实呢，我们仔细的看使徒们的经历，彼得、约翰他们在五旬节经历圣灵，不错，在那一天的时候呢，圣灵降临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很激动的。呀，有火焰，甚至说了方言的，对吧？那天怎么像喝酒喝醉一样的？但是你往后看，这个彼得、约翰他们的生活，难道天天都是这样吗？每一次聚会就像大家都来像醉酒一样，每一次聚会大家都是这么，不是吧？所以呢，在开端的经历上面是可能有一些奇特的现象出现，这个呢没有什么特别啊。弟兄姊妹，你如果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你就知道，的确圣灵开头浇灌在身上的时候呢，那的确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历。但这个呢是每个基督徒的所有的一个福分啊，不是你特别，是吧？彼得也是一样，他得到这个之后，你看他后来他都没有提到这些东西，因为什么呢？这个对后来使徒们来讲说，这是普遍的、普及的，每个神的儿女们都可以经历的啊。那么当然显出来的光景会不一样，但是你可以这样经历的，是吧？我记得啊，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很单纯，心真的是非常单纯。我有几次啊。那么经历这个圣灵外面的这个浇灌，那一次啊很特别。我们那个带领的一个青年聚会的一个弟兄啊，他说啊， 他跑来跟我讲，孙弟兄啊，今天晚上我们要追求圣灵的浇灌啊，你预备好啊。我那个时候也不懂什么叫圣灵的浇灌，那么好了，我就预备好心的在那里，反正我想大声唱诗歌吧，那么我就在那里大声唱诗，我们就唱诗歌，他唱的时候，哦，那个气氛呢，因为他也很会带，很鼓动大家，就气氛就开始这个热络起来了。你知道我站在那里说，开头啊，这个声音很大，我一下之间呢，我这个整个好像脑筋空白一样，这个不知道。不知所措，对不对？那么忽然之间好像主给我里面有一个感觉啊，诗歌上有句话说，他登宝座何等豪迈啊，就这么一句话一进来啊，哇，我这里面好像真是触到什么东西一样的。那么因此呢，在那个聚会里，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站不住啊，我就整个人扑倒在地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也并不代表说呢，你以后每次都是这个样，是吧？有时候圣灵在这方面的工作上是这样啊，以后还有一些小小的经历。那个时候年纪轻啊，不懂啊，我就想说，哇，我现在得到彼得的经历了，那么我一爬起来了，这个一传福音呢，恐怕不要三千人嘛，300人得救也不错。结果你爬起来说碰见那些福音朋友啊，还是讲不出话来所以个人经历不一样，弟兄姊妹们，但是呢，那个的确是圣灵在浇灌。那么往后去呢，弟兄姊妹们，你就能够在主面前靠着圣灵的力量可以有一些的服事。所以呢，我们知道哈，弟兄姊妹们，你弟兄在这里举了很多人不同的经历。有的人呢得到圣灵浇灌他很安静的，有的人呢是非常的的兴奋的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我想我们今天呢必须要把它弄清楚。当然不仅有圣灵的浇灌，还有什么圣灵的内住更宝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觉得很可惜啊，你今天你知道普遍的啊，在整个基督教的里面，或者在地上教会的里面，真正知道圣灵住在里面的人呢，在道理上面可能是知道，在实际的经历上面呢，很多人都不觉得有圣灵在里面。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大的难处啊。我记得我多次讲过，我年轻时候刚得救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圣灵已经住在我里面，所以生活上很多的事情的教导呢，都不是人教的，是圣灵在里面教的。哎，那么圣灵的确住在里面，我们要一个确定的把握啊。那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里哈，他讲到圣灵两面的工作，其实他的简单，他没有多提那个圣灵的敬啊，因为圣灵的敬就是主用圣灵敬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啊。那么因为不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弟兄们没提到，他只讲到两个重要的经历，圣灵两个，一个浇灌，一个内住，这都是我们基督徒啊信了主该有的。所以他里面有些话说，主耶稣死了没死了，复活没复活了，升天没升天了，那么你就应该得到圣灵的工作，对不对？你得不到，这是说不过去的一件事情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今天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得做这个呢？那么他这里提到两件重要事情，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你相信神的话，对吧？你相信神的话，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他也被埋葬了，那么他也从死里复活了，他也已经复活升天，他已经被父神用手高举，这是圣经明显告诉我们的真理。那么我们用信心接受这一个，所以说我们接受了这一个，那么自然啊，我们应该得着主耶稣基督工作终极的结果，应该得着圣灵在你里面啊。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先用信心啊，相信主的话语。那么第二件事情呢，这个不仅是 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理，我们要进入这些实际的经理的话，还有一个是很重要，就是奉献，要把自己奉献给主。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是在这个奉献上面啊，那么呢我们不够绝对。其实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就是舍己，对吧？舍己其实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接受十字架舍己的工作。一个人不舍己是很不能奉献，奉献就是舍己，就是把自己奉。所以在这里哈，尼弟兄也举了一些人的例子，有人把这个 PhD 的这个学位丢掉了，对吧？有的人把自己所爱的人放在一边去了，那么，因为当圣灵有这方面的要求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要学习把自己献给主，你要舍己啊。你如果不肯舍的话呢，你不够尊重主的主权，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打折扣，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这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个这个看见啊，这个信心和奉献是我们弟兄在这里所讲到的啊，是经历上必须有的条件，等于是条件一样。你如果不履行这些条件，你不可能经历圣灵更多的工作啊。那么我记得啊，我这个1968年啊，那个时候呢，我要快要出来全时间侍奉主。我1969年出来，68年的时候呢，我有点挣扎。我讲一下我这个经历，给弟兄姊妹做参考啊。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大学没有毕业，主就呼召我了，我是差几个月就毕业，结果我把那个丢下了，丢下了之后呢，我心里面呢一直还想，因为那时候年纪很轻啊，我想再回去学校读书，所以我跟主办交涉，我对主说，主啊，如果你许可我把大学读完它，我一定出来侍奉你。我跟主讲条件，那么主呢没有答应我的这个要求。我记得很清楚啊，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我爬到一个大楼的屋顶上面啊，那个屋顶上是平的，那么上面呢正好我看见有一把破椅子在那里，我就把那个椅子放在前面，我就跪在那里迫切的祷告，因为我很快就要退役了啊，那么要准备决定我的前途。我恳切在主面前说，主啊，我还年轻啊，你许可我，那么把这4年我在进的大学把它读完它，我读完它我绝对奉献。啊，跟主之间有个争执啊，主说你不需要这些东西了，你去学这些干什么呢？对吧？世界上呢追求这些东西的人已经多得不得了了，那么你跟随我吧。所以那天我在主面前呢这个非常的挣扎啊，因为在这之前呢，那么我虽然抱着圣经，但是我还偷偷的把我以前的世界上学校的书啊也带着，偶尔有时候还在那里复习，我心里面是这么准备的。但那天的挣扎很厉害，弟兄姊妹们，我讲到一个地步，主就没有声音了。哎呀，我真是经历一个很特别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头上的汗呢，真是往下流啊，在流汗呢，挣扎得很厉害。我恳求主啊，苦苦的恳求主啊，许可我再回去读书，但是主没有答应我。所以到最后我就知道怎么样呢，需要顺服。弟兄姊妹们，这个顺服就是你需要舍己啊，你要把你自己的一些的愿望，自己里面心中所要的东西要把它撇下。如果你这个己很大，你还为着你自己，你怎么侍奉主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主所要所有侍奉他的人都不能活在己的里面，你的己强烈，你定规侍奉主服侍的不好的。 就这个奉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才是真正学十架功课呢。所以那天呢，最后我知道不行了，我只好伏在主面前，我说主啊，我答应你。哎呀，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年纪很轻啊，对我来讲那个时候也不容易，但是我对主说，主我答应你。所以我从这个楼上爬下来之后呢，我就把我世界上所有的书啊统统把它收集起来，就把它放开了，我就只开始读圣经。感谢主，你知道那在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到最终说主也是让我看见他的荣耀，圣灵的工作呀，开启哇，那个时候里面的确看见主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这些年呢，我常常也是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侍奉主是凭什么？凭我们的才干吗？凭我们的学识吗？凭我们的能力吗？弟兄姊妹，神根本不要我们这些东西，神要的是你有一个绝对奉献的心智，你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是圣灵握住我们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圣灵的工作太重要了，无论是浇灌，无论是内住，这都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惠和祝福，使我们这个无用的人啊，这个败坏不堪的人，可以侍奉永生神，侍奉这么伟大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弟兄最后讲的这个两个点很重要，一个是信心，你相信神的话，另外一个呢要奉献。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主也考验我们啊。如果我们不能够履行这两个条件，神的灵很难在我们身上得到地位，很难借着我们能做什么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那么倪弟兄的这篇信息呢，这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这篇里面这本书里面最长的一篇啊。那么他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是很有那个负担的。所以呢，今天呢，我想我们必须要明白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受苦受死，最终的结果呢是把圣灵带下来啊。所以呢，穆安德烈弟兄也讲，圣灵的降临是基督钉十字架的冠冕。我们弟兄啊，有这个领悟啊，是基督钉十字架的冠冕啊，这是最终的最至高的一个荣耀，是叫父的心呢满足的不能再满足的，圣灵就从天降临。所以我们要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圣灵到地上来是接续着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把我们引到实际的里面去，所以不要把它分开来看。你要看见我在讲啊，这位保惠师跟另外一位保惠师，他们工作的性质目的都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什么呢，方式上面的不一样。我今天呢，在圣灵中对我们来讲更实际了，你知道门徒们经过了四福音书到这个使徒行传，他们经过两个不同的过程，对不对？圣经把这个图画摆在面前摆得很清楚，一个是在外面跟随主，另外一个在里面跟随主，这完全两个不同的境界。那么在里面跟随主的比过去在外面跟随主的更丰富，更实在，更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是活在圣灵降临以后的一个时代。今天呢，我们要在里面丰丰富富的经历主，在外面接受他能力的一个浇灌，让我们可以服侍他。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一章那么就做了这么一个比较也算是很扼要的、啊、简单的那么一个交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可能一些弟兄姊妹读到这里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停一下好了，我们稍微停这几分钟啊。 我们说过哈，我们这是一个交通聚会啊，弟兄姊妹可以交通的，也可以发点问题。
可以讲话。
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啊，如果弟兄姊妹没有问题，我们就要继续。好，那么如果我想弟兄姊妹随时可以，我们这个聚会啊，你随时你有问题都可以问的，好不好？也可以交通的。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啊。那么我们要看圣经中哈最后的一段啊，关于这个坛啊的意义。那么这一段呢，就在先知书里面啊。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过先知书的话，你发现有的先知提到坛，有的先知呢好像没有提到坛。我再说啊，他们呢，虽然没有提到坛，但他们的经历大部分都是十字架的经历。不过呢，我们为着把这个范围缩小它，我们呢就专注在这些讲到坛的地方，那么我们一同有一点的交通啊。那么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看这个先知以赛亚啊。那请弟兄姊妹哈，打开圣经，我们一起读一点圣经。那么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想这一段话呢，有弟兄姊妹很熟悉了啊。那么我们就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好了，好吧？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啊。那时我说祸灾，
我
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那么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啊，头一次提到坛，但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以赛亚的一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机啊。他的执事呢，那么可以说呢，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许多读以赛亚书的人都知道，其实前五章他已经在服事，不过他那个服事呢，只不过是好像今天按我们的感觉说是一般性的服事。那么到了第六章这里呢，他看见了一个大的异象啊，在这个异象中呢，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那么这个异象呢，让以赛亚整个的执事啊，带进一个崭新的境界，更广大的境界。他看见了神永远旨意中间啊那个中心点的一些的事物。那么这个呢，让以赛亚的执事呢，变成一个专一讲到基督的一个执事。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里面，从没有一个先知讲到主耶稣预言讲到将来主耶稣的情况，像以赛亚书讲的这么完全，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但是呢，在 第六章这里啊，他提到这个祭坛的时候呢，是特别跟这个话语的执事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要看到这个坛对于以赛亚的往后去的在话语上的执事产生多么重大的一个影响啊。那么他首先呢蒙光照呢看见呢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这个呢就告诉我们说呢，好像是一片呢看起来是没有希望的光景啊。那么外面是污秽的，自己也是污秽的，对吧？那么过去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还未主讲话呢，你读前面五章，他未主讲了不少话，现在才发觉呢，原来那些话是虽然他讲的话是对的，但是从那个不干净的嘴里面出来的。哇，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侍奉主啊，特别在话语的侍奉上，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吗？哎呀，很多人都觉得我有口才，我有知识，我能教导人，我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有谁感觉到我们的嘴是一个污秽的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蒙一次的光照啊！我记得我很年轻的侍奉主啊，主就把也是我摆在一次很特别的经历里面，主让我看见我这个人的光景是多么的污秽呀！啊，那段时间的圣灵在里面光照，好像把我里面整个情况都翻出来。我不能跟别人讲的，因为这个我自己知道自己里面多么可怕的。所以我写信给一个弟兄的时候呢，我就说哈，主这一段时间在我身上做的工啊，好像人家那翻阴沟一样的啊。因为你知道我们从前呢，那个不像现在啊，那个有时候清街道的话呢，那个清道夫要把那个沟边那个阴沟的盖子拉开了，然后呢把里面的那污泥要清出来，清的结果弄得整条街都臭得不得了啊。我说我现在最近这段时间的感觉上就是这样，让我看见我里面的这个黑暗和可怕。弟兄姊妹们，因着那个经历啊，让我蒙到一点拯救啊。当然人都是败坏的啊，但是无论怎样，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经历，让我在以后论到有些其他人的时候呢，那么我会受警惕。每一次你论到别人的时候，主就让你看你这个像阴沟一样的可怕，你什么资格去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呢？对不对啊，姊妹们？并且呢，因为这个，我们知道主不是故意为难我们，主是为了拯救我们。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如果老是看不见自己里面的光景呢，这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好像越侍奉越觉得自己了不起，越侍奉越觉得自己啊有能力，越侍奉越觉得自己啊好像高于弟兄姊妹。请主原谅我们这样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如果是这样，总有一天主的工作毁在你的手中，你没有办法把祝福带给人的。所以呢，以赛亚的这一段经历不能轻看他，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哦，我们知道了是一件事，但对以赛亚来讲的话呢，这是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啊。他感谢神的恩典，知道自己嘴唇是不洁的人。我们也得承认呢，我服侍主这么多年，一直在也是主用我在话语上面做服侍。哎呀，有时候真是感觉我们的嘴呀、啊，这个讲了很多不准确的话，讲了很多这个不应该讲的话，讲了一些这个主也听不进去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感觉吗？我们没有感觉。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我对自己的讲道从来不满意的，我从来没觉得自己都会讲道， 但是我会看见有些弟兄们呢，哟，他非常欣赏自己的道，讲完了道，他自己就非常得意啊。嗯，当然，也许他有他的这个自己的理由了。不过我自己感觉到，今天我们必须像以赛亚一样，你要真正做主好的话语的出口，你的嘴首先是必须被洁净的，要有十字架的工作在你的嘴唇上面。如果在言语上面没有受过主的对付，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主说话是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因着这个对付呢，结果让以赛亚成了一个甜美的先知，讲述主耶稣基督，讲述的那么样的完美，那么的美丽。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看见自己的情况，今天的确我们看见这个环境也是真的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都知道，小孩子哈，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间是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的。我两个孩子啊，现在当然他们现在长大了，他们不会再讲这个。从前呢，糊里糊涂的在学校里读小学的时候呢，跟同学们混在一起，因为你知道这个美国人呢，美国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叫这个坏话叫做 B word， 是吧？有时候看那个孩子回来，居然嘴巴里这个讲了脏话，那么我姊妹就很严厉的处罚他们啊，那个结果叫他们呢，从此之后再也不敢讲这个，因为什么？他自己也糊里糊涂的，他那完全受环境的影响。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在讲台上讲到多受周遭人的影响啊，有的人把世俗的话搬到讲台上，很多人学着这么讲，把那些不应该的东西搬到教会的讲台上，那么还明明自鸣得意，哎呀，这个实在太可怕了。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多么圣洁的东西啊，需要主的怜悯啊。我在这里呢，我们相互间劝勉了，求主施恩给我们啊，但愿我们的口所流露出来的生命是真的是纯洁的生命的活泉啊。所以这里呢，需要主借着十字架对付。如果我们的嘴不被对付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主也讲到啊，我们心里面想什么，我们嘴巴就说什么，对吧？所以这个口跟心是相连的东西，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心要也要清洁，守洁心清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心里面不清洁，那么结果呢，我们的出去了，对不对啊？所以呢，需要主在我们里面做工啊。所以呢，到新约时代中就告诉我们，这个心与耳朵应该受割礼啊，应该有十字架的工作。这个如果你的口被洁净啊，用姊妹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你如果这个至少你这个嘴巴受过十字架的功课的话呢，你心里面想什么的时候到了嘴它出不去。所以呢，我们的嘴要被十字架把它封住，因为我们很难控制我们的心啊，因为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很多东西啊，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想想想就想要发表了，对不对？有时候碰到一些人说勒不住自己的嘴，这心里面的这些污秽败坏所有的批评论断通通出去了。弟兄姊妹们，以赛亚告诉我们，至少你的嘴上面要有十字架把它封死，叫你心里面所想的不要从嘴里出去。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呢。所以如果我们的嘴能够清洁一点，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的嘴清洁的话，教会啊要平安的多了，对不对啊？今天教会里面许多的难处都从嘴巴里出来的，大家乱讲话、乱批评、乱发表意见，就这个教会就乱七八糟。所以如果我们的嘴受到十字架的约束的话呢，弟 兄姊妹们，这个是给教会带来祝福的，给别人也带来祝福的，啊，所以呢，神要赛亚能成为他话语上的发表，神必须对付他，对付他的嘴唇啊。所以这个呢，成为今天话语执事的一个标准经历啊，标准经历啊。所以呢，我们要受警惕啊。很多时候，我们用口犯的罪啊，比我们用行为犯的罪更多。你会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呢，用口犯的罪啊，比行为犯的更多。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所以雅各书里面就讲到，对不对？你口里面不能流出来是甜水，那么又流出苦水，对不对？你用嘴巴祝福人，那么呢又讲从地狱里面讲咒诅的话，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舌头必须要被勒住啊！呀，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功课。那么今天呢，特别到末后的时代，教会多需要听见主的话，盼望有更多的弟兄们啊，姊妹们的交通也很重要。那么这些话能从十字架对付我们嘴唇所产生出来的言语，能给教会带来祝福，带来建造，带来正面的一个果效。所以呢，我们需要啊，这个主的恩典。所以你看见，当以赛亚有这个领悟的时候，就这个撒拉佛。那我们知道哈，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这个撒拉佛呢，它是特别说明这个侍奉的意义的啊。这个撒拉佛在圣殿里面呢，它有六个翅膀，对不对？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身体，两个翅膀飞行，这说明侍奉上的一个原则。今天呢，我们侍奉主最好叫别人看不见我们，隐藏我们的脸，不要到处显扬啊。那么把身体也遮起来了，只要用两个翅膀飞行就行。所以撒拉佛说明了侍奉的意义。那么所以呢，在侍奉上，话语的服侍是很重要的。所以撒拉佛来用火剪啊，煎这个祭坛上面的火炭，那么来沾这个以赛亚的嘴唇啊。那么有的弟兄们呢，他们领悟啊，他说你知道这个从祭坛上扎弄下来的火剪，因为祭坛上面宰杀很多的牲畜啊，那个血很多的血在这个祭坛上的，他说这个充分讲到十字架的啊那个炼净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呢，那个炭沾了他的嘴，他就说什么，你的罪得赦免了，你的罪啊被除掉了。今天侍奉主啊，在话语的侍奉上面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罪的赦免和除掉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被神来用。所以呢，求主让我们从先知以赛亚身上看见一个话语的执事必要的一个经历。这样弟兄姊妹们，当他被洁净之后呢，他才能够被神差遣。我们知道从此之后，以赛亚的嘴再不讲自己的话，他只讲神的话。但是这是一个艰难的执事，艰难的话语执事。所以呢，当他承受这个执事之后出去讲，他那里讲说，主啊，我们讲这个话人家也听不懂，对不对啊？我们讲这个话，那么要跟什么人讲呢，对不对啊？那听是听见，不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哇，这个执事很艰难。的确，今天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尽讲人喜欢听的道，讲欢喜人喜欢听的道，那就是靠口才了。真正的话语执事 是传递负担的，是主把一个负担放在你的身上，叫你去传递这个负担，那个才是真正的话语之师。所以一个人需要侍立在主的跟前啊。当然了，以赛亚这是一个大执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略略在话语上被主用，也希望我们能明白这个原则。所以呢，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以赛亚提到他个人侍奉上、个人经历上面这个坛的重要性啊，这个十字架的重要性。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啊，还有两处的地方呢，我们有三处地方提出来交通一下。那么请我们看这个第十九章。第十九节啊，这里我读一下啊。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然后把二十节读一下，这都要在埃及地作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熟悉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你知道以赛亚书哈，第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啊，这里讲到地上列国的光景。那么呢，它是正面的讲到列国的东西，讲到列邦要为着神的旨意。那么其中呢，当他提到埃及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说法，就在埃及呢要那里筑一座坛，立一根柱啊。当然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坛是指着十字架说的，这个柱呢是指着圣灵的见证啊。那么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的神爱世人，其实从旧约时代中我们知道神的心不是光在以色列身上，神的心也在全地，神爱整个的世界。所以呢，在以赛亚书里面才讲到埃及人呢，他们也要蒙到神的恩典啊。那么在十九章，如果你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他就讲到神是一面击打埃及，一面呢又医治他。所以呢，对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的，神一面击打，神呢一面也医治啊。我们知道直到今天主的福音在全地还在传扬啊。所以呢，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仍就是立在这个世界当中啊。那么圣灵的见证也立在这里。所以呢，我们知道这里是讲到这个埃及在神面前要蒙到神的恩典的啊。这是以赛亚呢在异象中看见世界未来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的神其实他是怜悯人的神啊。所以呢，这个埃及人需要十字架的工作，需要十字架的拯救，需要圣灵的见证啊。那么这是呢我们在十九章里面呢那么简单的看见的。然后呢，请弟兄姊妹看啊，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第六、第七节啊。那么我读一下啊。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就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很有名的一节圣经啊。 那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话我们也很清楚的看见啊，这个呢，神向万民施恩典，是大恩典的。我们读以赛亚书呢，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啊，以赛亚书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前面的39章是一个段落，后面的27章是一个段落，从40章开始分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很多人讲这个以赛亚书呢，就是全本圣经的一个缩影，因为呢，圣经呢旧约39卷，新约27卷啊，以赛亚正好从中间分。那么正好从40章以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先知透过预言，看见将来的那个盼望啊。那么这一大的对大章的预言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他这个预言的中心呢，是指的神的儿子来要做仆人，要施行拯救，完成神荣耀的目的。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见。我们晓得那个时候以赛亚的处境是非常的艰难的啊，所以我最近这段日子啊，也跟弟兄姊妹讲，这个地上你看见这个新冠疫情一直在蔓延啊，那很多人心里面很害怕。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这是天父的手在地上开始他自己最末了的工作了，所以主告诉我们不要惧怕。所以我们呢，不能像世人一样整天盯着那些这个病毒的蔓延呢，在那里忧心忡忡的。不，我们要像先知一样，透过黑暗看见背后的光明，这个才是重要的。就像先知以赛亚一样的，透过当时地上的混杂的情况，百姓中间的这个混乱的一种情况，君王的败坏的情况呢，能够看见背后神荣耀的目的，并且看见主自己的一个救恩。所以40章以后是很荣耀的一段圣经啊。所以他一开头就讲嘛，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安慰啊，弟兄姊妹们。那么今天呢，我们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因着他在最后这段时间不多的日子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叫我们的心里面得安慰，得鼓舞，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弟兄姊妹，这个日子真是不多了啊！我普遍的感觉到，在神的百姓中，真的有这样感觉的人还是不多啊。大家呢，都像世人差不多，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啊，我们就恢复正常的生活了，又可以吃喝了，又可以去旅行了，又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了，做自己的计划。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最近跟我们弟兄姊妹讲啊，如果这一次的疫情就是马太福音25章主所说的是灾难的起头，那请我们记得啊，这是灾难的起头，那就下面的灾难无穷无尽了，是一个开头。那弟兄姊妹，你我就要更多的受警惕啊，因为什么？日子不多了，所以主留我们在地上，这是主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好好的爱主，跟随主啊。所以呢，以赛亚呢，在40章以后呢，他看见一幅荣耀的光景啊，是一个大希望啊。在这个大希望的里面呢，他也提到了这个坛啊，弟兄姊妹们，这真是何等大的恩典呢！你如果读这个56章前面的话说，他说向万民所施的恩典不是一般的百姓，他那里还提到的一般人是很特别的，是太监。我们知道这个太监是没希望的啊。这是一个悲剧，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悲剧啊。他这里呢，主不仅拯救万民，连太监他也拯救。他说你这个太监，你不要觉得自己是个枯木啊。那么呢，弟兄姊妹们，这说明十字架的救恩是多么的 伟大，它包含的范围是多么的广，只要人肯依靠，无所不救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主的救恩。所以呢，到了我们刚才读的那段话说的，外邦人要与耶和华联合，并且要侍奉他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要蒙一个大的福气。他说呢，我必要带他们到我的圣山啊。我们知道这个圣山指的是永远的旨意。感谢主，今天我们这边这些外邦人已经蒙恩了，已经在他荣耀的旨意里面了。但是我们希望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的脚能和主一同站在锡安山上啊，能同享那个荣耀，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那么主的心意，那么要把这边带到圣山，然后他说要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主在这里特别提啊，这个殿呢，一个最大的一个记号特征就是祷告。哎呀，我们发现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最忽略的、最不肯尽力的就是祷告。所以每一个祷告聚会人都很少啊，弟兄姊妹们在家庭生活里面呢，有迫切祷告的人也不是很多啊，这个是我们对主的一个亏欠啊。所以我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神的家不是一个讲道之家，是祷告之家啊。应该祷告的人比这个听到的人更多，那才好。你们有读到一个故事吗？斯布珍弟兄啊，他在英国服侍的时候，有一次好像不晓得，大概是斯达德弟兄回来，我记得好，应该记没错的话，故事是这样。他呢，他去做 missionary， 他从外面回来，到了英国，他就访问这个斯布珍弟兄。这斯布珍弟兄跟他讲，他说：“弟兄啊，他说你要不要看一看我们教会的暖炉啊？”他心里想：“这个暖炉有什么好看？你们这个教会里面暖炉是很特别的一个什么做的吗？”他就很带着一个怀疑跟着他走，所以这个斯布珍弟兄就把他带到地下室去了。结果这个一打开门的时候呢，哇！里面有200多的弟兄姊妹跪在地上，迫切的祷告，热切的祷告。他就说：“弟兄，你看见我们教会的暖炉吗？”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实在需要主用施恩恳求的灵浇灌我们，要让我们里面有祷告的负担。今天我们最能与神同工的，不是你奔跑，不是你讲道，那是祷告。那些真正祷告的人，才是真正与神同工的人。所以在先知们的预言里面讲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有守望的人。斯派克弟兄也讲，将来主回来的时候，第一批看见主回来的人是这批守望的人。什么守望呢？就祷告的人。他们是第一批会看见主耶稣基督荣耀降临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家是万民祷告的家。我们呢，如果把它翻得再明白一点，我以前翻过啊，跟弟兄姊妹讲过，这里讲到说呢，我的家是每一个人的祷告之家。你不要老想到万民呢，就地上的这个国那个国，不是，是每一个人的祷告之家。这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祷告的责任。如果你不肯祷告，你放弃了你的责任呢？弟兄姊妹，神家的见证就软弱了，神家的实际就显不出来了。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外邦敞开大门，实行一个大的恩典，神把这些外邦人带到了圣山上面，在祷告的殿中喜乐。所以呢，教会多有祷告，教会才多有喜乐。今天呢，我们可怜呢，我们看见弟兄姊妹都不快乐，所以我们想办法叫他快乐，对不对？弄好多的节目啊，敲锣打鼓啊，弄些音乐节目，让人快乐， 不对的。主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他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是因为有这个祷告使神的家充满喜乐。那么主把这些外邦人带来，他们也在其中喜乐，然后呢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奉献呢，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特别提到燔祭和平安祭。那么主是燔祭是全身的祭给神的，神完全悦纳。平安祭，主是我们的平安，带给我们平安。今天呢我们感觉这个世界啊，最缺乏的就是平安，弟兄姊妹心中所需要的也是平安。那么我们的主已经把这个祭献上了，但是呢我们能享受这个祭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气吗？所以呢十字架使全人归向主，十字架使我们能够完全的平安。这里蒙神悦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地上一生所做的事情，如果神不能悦纳，弟兄姊妹们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他因此后面呢就加上这一句话，盼望主这些年间在我们中间能够应验这句话，复兴他的作为，因我的殿已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但愿神的儿女们能够重视这个祷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在祷告中啊也有十架的功课的，因为呢不照你的意思，对不对？不照我们的欢喜。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因为我们的随着己意啊，所以不肯祷告，所以要舍己你才能够祷告呢，这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好，这是在以赛亚书56章里面啊，以赛亚书在预言意象中，在预言里面所讲述到的这个在外邦将有一天看见神的一个大的恩典。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这个第六十章第七节，第七节，他说啊，击打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么这一段话呢，弟兄姊妹，是指着以色列百姓蒙福的啊。你如果看第一节，他这里讲兴起发光，他说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光发现照耀你啊。那么这一大段的话是关乎到以色列百姓的，也关乎到神的殿，关乎到神荣耀的旨意的。所以以赛亚在40章以后，不仅看见地上的万国将有大的改变啊，蒙神的祝福，那么也看见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这是蒙福，这是百姓蒙大恩啊。那么这个神的荣光啊，要照亮他的百姓，并且呢，万国所有的这些祭物啊，通通会聚到以色列百姓这里。所以他这里提到那个基达了，提到尼拜约了，前面还提到了这个米甸的以法了，这个示巴，各个不同民族的这些美物好东西都汇聚到了以色列百姓这。我们知道神实在是爱他的百姓啊，神爱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所以这些东西呢通通聚集在这个以色列，那么他们呢把这些东西呢献在台上，那么这个祭物呢蒙悦纳，那么这个祭物蒙悦纳呢，他接着就说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啊，教会才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们能看见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呢，那么这几处提到坛的地方呢都具备有 很深刻的一个意义。所以我想我们从以赛亚个人的执事开始需要有谈啊，看见今天这个世界的光景需要有谈，看见整个外邦人的光景需要有谈，那么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需要有谈。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谈出现几处的地方，那么给我们看见一个幅美丽的一个图画。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基本的。所以呢，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啊，我想我就略略的呢那个把这个谈的意思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点的解释。好，我想那么我的交通就到这里了啊。我们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交通或者有什么问题吗？好吧，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有十几分钟啊。却在这个网上聚会啊，有的时候交通不太容易。如果大家都没什么交通的话，那我们就提早几分钟结束了，好吧？我们结束。那么我先这个安排一下啊，这个下一次我们聚会的这个时间。我不记得上次有没有提到，下面就是六月了啊，六月，我们用六月二十号，好吧？请弟兄姊妹记得六月二十号。六月二十号，那我们要接着呢读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九章，是吧？罗马书第七章的意义与价值啊，第九章，我上次好像有提说这个。请这个伊士林的黄尚德弟兄，尚德弟兄你在吗？尚德弟兄，
黄弟兄没有参加今天。
哦，他没有参加，哦，他今天没有参加。好，那我们就请这个。杨朝清弟兄，好吧，朝清，
好的，请你好
啊，请你预备第九章啊，
好的，下
六月二十号的时候，请你先交通啊 ，OK，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呢，这个聚会呢，就停在这里了啊，我也看不见其他弟兄姊妹，我们就请 Andrew 啊，请金台呢，我们。做结束的一个祷告，好吧？然后我们再有点祷告。
我们谢谢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还给我们能够借着网络聚在你的面前。
阿门。
我们今天真的需要对圣灵有更深的认识。主耶稣啊，教导我们，我们相信，我们信了你，圣灵已经进了我们的里面。主，我们知道神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父子圣灵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活知道是有你与我们同在。我愿意，我们今天不只是看重有外面的能力，我们更看重你里面住在里面的丰富。谢谢你常常借着各样的环境在训练我们，给我们真正能够走十字架的路。所以今天的交通给我们看到
圣灵与十字架是紧紧的相连。
Amen.
我们求主在这最后的一个时代教导我们真的懂得来跟随你。主耶稣，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在网络上相聚，主愿意你这些话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主许多人都被你唤醒，让我们从里面真的被你现在复兴起来。主耶稣帮助我们也做一个真正懂得祷告的人。主耶稣，不管与弟兄姊妹或者个人真的知道全心全意来到你面前向你呼求，向你倾心注意，求你听个人的祷告，也听教会的祷告。主啊，做工在我们许多人的身上，我们恭敬的就把我们都交托给你，怜悯我们在这个时代得着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是的，主啊，在这样的时候你把这样宝贵明亮的话语赐下来，原是为着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我们这些在你救恩中有份的，我们都要在你面前
主啊
敬拜。我们感谢你，三二一的神，倾尽全力做成的救恩。如今我们来进入这恩典中，主啊，愿我们纪念你曾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受苦，你死了，埋葬了，复活升天了，坐在宝座上，圣灵就是你得荣耀的灵，在父荣耀的旨意中，圣灵宝贵师被差遣下来，并且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工作！心愿我们能够常常感觉到圣灵住在里面，我们该何等的敬畏！我们的身体已经成了圣灵的殿。主啊，愿这殿荣耀你的名。我们求主借着圣灵的工作，继续的使我们成圣，把我们众人都带到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有一天，你要率领众子进荣耀，如同你打发车辆去接雅各到埃及，看见约瑟坐在宝座上。主啊，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让我们都看见你。这个意象必须成为我们里面荣耀的意象。主啊，我们就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嘴唇，让我们能够为你来说话，传扬你的福音，讲述你的真理，使教会得造就，使教会成圣。主啊，感谢你，圣灵的工作借着十字架要完成，所等候的主啊，就是那最后的完成。我们愿意你的殿甚至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主啊，我们求你的教会在祷告上复兴我们，好叫你能够荣耀你自己荣耀的殿。主耶稣，感谢你，你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在这里匍匐下拜，首先在我们这些蒙你大恩听见这些宝贵信息的人身上有路可走。主啊，你做成你的功，把我们借着十字架真正带进死地，也借着圣灵再进实际。主啊，让我们在你所成就那伟大属灵的工作里面丰丰富富的进入，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召真是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灵中所得的基业就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你荣耀的殿就要告一个在时间中的完成，你要回来迎娶你的心腹。主啊，愿我们起来，不仅是在你让你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也与你同工，一起来建造教会，把弟兄姊妹们都建造起来。主啊，你要得着一般认识你并且愿意让你工作的，和你一起站在锡安山。主啊，在那里是那些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愿意跟随的人。主啊，愿我们在那里有份。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我们一个深切的祷告，
哇，是的，
主啊，求你让我们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你。
是的，主啊，
过去我们曾经多次得过激励背十字架跟从你，但愿今天主啊，无论我们到达什么样的情况，仍旧背着十字架跟从你，主啊，一生不离开十字架。我们特别 求主帮助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学会背着十字架跟从你。我们也知道，只有我们肯舍己、肯奉献，圣灵在我们身上才有出路，才能做更荣耀的工作，才能把你自己所完成的更多完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时候已经到末了，我们知道这个机会已经非常的少，愿主让我们珍惜在地上还有的机会来跟随你。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和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
Amen。
主啊，愿主的灵大大的做工。
Amen。
不仅浇灌，也在里面做明确的引导。
Amen。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外面的时局在改变，整个世界的光景在改变，主啊，一切的事物都朝向你自己旨意的完成，所以求主让我们能握住眼前所有宝贵的机会，每个弟兄姊妹都在你面前蒙大恩，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有这样一点点的交通。我愿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你话语的实际，让弟兄姊妹们在天天的生活中活在丰盛的膏油里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没有丢弃我们，你仍旧愿意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做工。愿我们在末后的这段时间，地上光景最黑暗的时候，在各处的聚会都能有荣耀被发现，并且让荣耀归给你的自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